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3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青岛市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跳楼自杀，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与您分享义正儿学生走出苦海的故事，法轮大法日专辑栏目要讲的是枯木逢春何其幸运。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发生在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伪案早已被很多人了解，是中共刻意导演抹黑法轮功的骗局。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再来谈谈中共的欺世谎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的大年除夕，中共炮制了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然而年纪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被采访的一场戏却露出了马脚。新华社报道说，12岁的小姑娘刘思颖全身烧伤面积达 40%， 头面部四度烧伤，双眼睑外翻，呼吸困难，颜面双手基本毁损。电视上播出的刘思颖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住在完全敞开的病房里，临床上大面积烧伤的病人必须住在无菌的隔离病房，大夫护士进病房的时候一定要穿戴隔离衣和口罩帽子，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面积烧伤的病人他的创面要尽量的暴露，才能避免化脓感染。不过北京积水潭医院却允许央视女记者李玉强不做任何防护，穿着便服近距离采访。小女孩刘思颖被烈焰灼伤呼吸道，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四天，却能带着插管底气十足，声音清脆地接受采访，还能唱歌，完全不符合医学常识。就在刘思颖烧伤治疗恢复的差不多，打算出院的时候，却突然传出她死亡的消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对积水潭医院参与治疗刘思颖的医务人员进行了调查，一名医生透露刘思颖死因非常可疑。刘思颖死亡当天的上午，积水潭医院负责人和北京市医政处处长曾到刘思颖病房探视，跟他说了很多话。当时的刘思颖一切正常，却在晚上七点多突然死亡。听众朋友，法轮功在1992年从长春传出，短短七年就有上亿人修炼。这七年当中为什么没有一个自焚者呢？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为什么20多年也没有一个自焚者呢？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法轮功》一书中写道，杀生是最大的作恶，做坏事会增加很重的业力。李洪志先生在出版的法轮功书籍《悉尼法会讲法》中写道，自杀是有罪的。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以上为您播报的是从气管切开能唱歌，看中共的欺世谎言。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王丽、崔红卫被非法判刑七年；天津刘连坤近日被非法判刑五年入狱；20年屡遭迫害；黑龙江吴东升含冤离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淄博市法轮功学员王丽、崔红卫两位女士被当局非法关押在淄博市看守所半年左右。2021年7月，王丽、崔红卫均被淄博市淄川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两位法轮功学员当场提出上诉，当局指使办案人员向家属施压，不准上诉。2020年11月11号，淄博市周村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组织指使周村区公安局国报大队牵头，全区各派出所统一行动，对当地部分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非法抄家，掠走许多私人财物。法轮功学员崔红卫、王丽、鲍仪让、刘翠英等人被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讯。第二天，70多岁的鲍仪让和近80岁的刘翠英因身体原因被放回家，王丽、崔红卫被非法关押在淄博市看守所。现年50岁左右的王丽，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中，因为坚持信仰真善忍，曾于2001年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于2010年被非法判刑四年。近一年来，淄博市有20多名法轮功学员遭监控、骚扰等迫害，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街道办、村委会、居委会等人员上门骚扰，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放弃修炼的所谓三书，不配合就吃住在法轮功学员家，赖着不走。据明慧网报道，天津市北辰区大张庄乡法轮功学员刘连坤先生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北辰区看守所两年多。近日获悉，刘连坤已于2021年10月被法院非法判刑五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滨海监狱，家属至今没有接到任何通知。2019年8月，天津市北辰分局伙同北辰区小店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了刘连坤，并非法抄家。刘连坤今年52岁，在中共1999年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刘连坤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屡遭迫害。2000年他曾被中共非法劳教两年，在双口劳教所遭受迫害，因拒绝所谓的转化，冤狱期满后又被加期一年，期间多次遭受酷刑折磨。回家后不久，刘连坤又被北辰区610警察绑架，后被强行送至板桥劳教所继续迫害。2005年4月，刘连坤出劳教所，同年12月在工作中又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市曹庄子看守所。据明慧网2021年1月至6月份报道统计，天津市法轮功学员累计受迫害312人次，其中28人被非法判刑，72人被绑架，12人被非法庭审，162人被骚扰，23人被非法关押，12人被无理克扣养老金，8人被勒索性罚款押金，涉及金额104万余元。另有3人被所谓取保候审，3人被绑架后去向不明，3人被骚扰后流离失所。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以来，黑龙江省宝清县法轮功学员吴东升女士屡遭中共绑架、非法关押、抄家、恐吓、毒打、野蛮灌食、暴力洗脑、刑讯逼供、精神侮辱等各种残酷折磨。中共的迫害使她多年没有稳定的生活，于2021年10月21号含冤离世，终年57岁。吴东升家住黑龙江省红星龙597农场，是该农场职工。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当时他身患心脏病、风湿关节炎、妇科疾病、肾炎、低血压等多种疾病，常年吃药，心情焦躁，脾气不好。修炼法轮大法后，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心态平和，处处为别人着想， 逐渐所有的疾病都好了，邻里们都夸吴东升变了个人似的。2001年，吴东升给民众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遭当局绑架，后被非法劳教关押在佳木斯劳教所。吴东升在这里经常遭到狱警的拳打脚踢。为了抵制迫害，吴东升多次绝食抗议，遭野蛮灌食。非法劳教到期后，当地公安局局长朱少坤等人直接把吴东升非法关押到拘留所洗脑迫害。吴东升对政法委书记陈建福说，你们关押我是非法的。陈建福说，只要你练法轮功就可以无限期关押，对你们不用讲什么法，过分一点也没问题。2002年，吴东升被绑架到建三江七星农场洗脑班进行迫害。因吴东升拒绝配合，被劫持到秦德利农场拘留所蹲小号。小号四周没有窗户，黑漆漆的，仅十厘米的小通风口还被纸糊住，一点不透气。屋里一股发霉的腥臭味儿。水泥地铺上没有被子，老鼠来回窜。吴东升被非法关押在建三江七星农场洗脑班长达两年多。2006年8月，吴东升又被警察劫持到佳木斯劳教所迫害。当时由于他在宝清县看守所绝食一个半月抵制迫害，身体非常虚弱。在劳教所里，五个警察一拥而上，吴东升的头被按在桌子上，两脚不着地，一只手被扭到背后。队长周佳慧强行把着他的另一只手，在事先已写好的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所谓五书上签字。近年来，为了维护公民合法权利，吴东升聘请律师控告黑龙江省建三江青龙山洗脑班罪行和黑龙江省红星龙管局597农场参与绑架他的人员。2014年3月，吴东升再一次遭警察绑架，之后出现呕吐症状，血压230，并开始发烧。医院和拘留所怕担责任，通知吴东升家人接回。2020年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恶警多次上门骚扰并欺骗签字。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今天的时事评论栏目，您将听到的文章是青岛市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跳楼自杀。
请听时事评论，青岛市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跳楼自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7日。据大陆媒体报道，8月20号，青岛市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在单位跳楼自杀。尽管海慈医院予以否认，然而媒体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张启顺跳楼自杀的消息完全属实。青岛海慈医院是被青岛市审批的定点医疗机构，是一家能够开展多种复杂大型手术、开展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大型综合医院。同时，青岛海慈医院是省级监狱和司法局指定的定点医院，是专门给被中共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做所谓体检的医院。2019年12月3日，明慧网报道了青岛即墨市居民法轮功学员何立方先生被迫害致死的消息。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19年5月5日，何立方被当地警察骗到派出所，说是办理身份证，然后被非法抓捕。不到两个月的时间，7月3日，何立方的家属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是何立方已经死亡，但是没有交代死因。家属赶到医院看到遗体后，发现他的胸前有缝合的刀口，后背有空洞，也有刀口，神情痛苦，嘴巴张着，鼻孔和嘴里都有血迹。何立方的器官去哪儿了？是在哪个医院被摘取的？家属都没有得到答复。家属怀疑年仅45岁的何立方
可能被火摘了器官。何立芳蹊跷死亡的消息在明慧网等海外媒体曝光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作为监狱定点体检的青岛海慈医院，在大陆网站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青岛医院排行前十较好的医院有哪些，海慈医院被排到青岛前十名。对于海慈医院的介绍是，医院打造了国内一流的器官移植中心，已经完成高难度心脏移植21例，肝脏移植542例，肾移植922例。海慈医院的器官移植数量如此之大，对于每一个移植器官是否有数据溯源，是否可以公开查验，都不得而知。按照国际器官移植条例，器官移植应有完整的供体备案，否则就是非法移植。自2006年沈阳苏家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上被首度曝光，至今15年过去了，中共活体摘取器官备受国际社会关注，参与移植器官的中国医院至今从未向外界出示任何一个器官移植的供体溯源记录。然而根据来自参与火灾器官做移植手术的医生亲属的实名证词，英国独立人民法庭裁决中共非法活体摘取器官成立等等一系列举证，中共非法移植器官的黑幕越来越难以掩盖，纸里是包不住火的。同时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不断传出自杀身亡的消息。2007年5月，上海第二军医大学著名器官移植专家李宝春从医院肾移植大楼12层跳下死亡。2010年84岁的中国肾移植鼻祖李磊石从南京自家14层高楼跳下摔死。2013年10月，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教授、肝移植主任江旭生用割颈剖腹的方式自杀。2014年3月，上海肿瘤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肾移植专家张世林从8层楼办公室跳下死亡。这些年参与器官移植的医生自杀的例子比比皆是。就在今年2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器官移植专家藏运金跳楼身亡。中国媒体是这样报道藏运金的，藏运金曾经担任山东、北京多家医院的肝脏移植科学科头头。从2000年开始，藏运金所到医院的肝脏移植科手术数量、质量均成为当地第一。而根据资料显示，藏运金涉嫌参与火灾器官的罪行，生前早已被列为追查国际火灾器官的调查对象。青岛市海慈医院作为监狱定点医院，与公检法、监狱、派出所形成了一个闭合的链条。从追查国际对于中共医院综合调查的结果看，器官移植往往隐匿于这个组织严密、体系庞大的利益黑箱之内。青岛市海慈医院难以排除非法器官移植的嫌疑。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跳楼身亡，是不是在警示海慈医院以及其他参与火灾器官移植的医院呢？这些参与火灾器官的医生和官员们曾经名利双收，风光一时，可最终落得个人财两空、不得善终的可悲地步。灾祸不会无因降临，抑郁也不会无故产生，是报应更是天理。俗话说，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希望所有参与火灾器官罪恶的人，无论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的，都能立即停止作恶，抓紧赎罪，为了家人，更是为了自己，千万不要等到悔恨莫及。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改编自祝平安的文章，青岛市海慈医院副院长张启顺跳楼自杀。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与您分享的文章是2002年长春有线电视插播纪录片《为火》。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在中共对法轮功迫害的20多年中，2001年1月23号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目的是煽动人们仇视法轮功。中央电视台反复播放的所谓自焚画面几乎刻在了中国人的脑子里。在20年后的今天，自焚事件仍然是许多中国人心里的一个结，许多人仍然受到自焚事件的影响而不愿了解法轮功真相。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为您寻找真相，帮您走出谎言。2001年1月23号，天安门广场上一场自焚之火被中共用来栽赃法轮功，企图煽起全世界对法轮功的仇恨，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借口。2002年1月，海外中文电视台新唐人根据中共当年播放的自焚新闻录像，制作了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为火》。2003年的11月8号，《为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了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影片《为火》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2001年初的自焚案诸多疑点，从而证实了天安门自焚案是中共江泽民集团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一起伪案。在2002年的3月5号，中国长春有线电视8个频道插播了50分钟的影片《为火》，超过10万观众观看。随着消息的传开，观众越来越多，人们互相打电话，在当地文化广场附近，人们走到街上庆祝，禁令结束了，法轮功平反了。这次成功的电视插播是大陆有线电视网络争取自由、传播真相的杰作，民众都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但江泽民听到之后怒不可遏地发出密令杀无赦。警方开始疯狂地在长春全城大搜捕，约5000名法轮功学员在长春被抓，不计其数的法轮功学员被迫流离失所。参与长春电视插播事件的18名法轮功学员中，法轮功学员侯明凯在派出所被打死，其中15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4至20年，至今已有8人被酷刑折磨致死，2人失踪。长春电视插播的发起人梁振兴被非法判刑19年，在狱中被摧残8年后含冤离世。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江泽民集团一手导演的自焚伪案。
天瑜大学毕业后当了老师，在他的班上有一个患癔症的学生，经常睡觉跌倒，眼里布满血丝。这个学生告诉天瑜，自己听到有人在一旁说话，还有眼睛看着他。面对这样的学生，天瑜是怎么做的呢？听众朋友，今天要讲的修炼故事是癔症儿学生走出苦海。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癔症儿学生走出苦海。您在生活中是否遇到过精神恍惚、脾气阴晴不定的人？您是否听说过有的人还会出现幻听、幻觉等等现象？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天瑜刚刚从大学毕业就当了老师，他在自己的班上就遇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学生，经常睡着跌倒，
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并且伴有幻听幻觉，在跑了各大医院和用过很多民间偏方都于事无补的情况下，天瑜神奇地帮助这个学生走出了苦海。他是怎样做到的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2009年，天瑜从师范大学毕业之后，来到一间小学代课。当一走进校园，看着小学生们天真的笑脸，天宇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纯净和喜悦。作为一年级四班的班主任，第一次走上讲台时，看着学生们稚嫩的小脸，天宇心想，自己一定要带好孩子们。他向学生们说，小朋友要真诚、善良、宽容和忍让，在家听爸爸妈妈的话，在学校听老师的话，要有礼貌，尊敬长辈，懂得为别人着想。咱们要把一年级四班变成一个大家庭，大家都是兄弟姐妹，我是你们的大姐姐，咱们要珍惜在一起的时间。纯真的孩子们有的点点头，有的说好。刚上一年级的孩子和幼儿园的孩子差不多，每次和学生说话的时候，天瑜都会蹲下来，语气轻柔地回答。除了给孩子们当老师，天瑜还时常要兼做保姆。有的孩子不会系鞋带，天瑜就耐心地教孩子系鞋带，或者直接帮孩子系。有的孩子上厕所回来，裤子弄脏一大片，天瑜就仔细地帮孩子擦洗干净，然后给家长打电话送换洗的衣裤。还有的时候，家长延迟接送孩子，天瑜就陪学生一起等，有时候会直接帮忙把孩子送回家。孩子们都很听天瑜的话，即使孩子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只要他们一看到天瑜，很快就会改正。作为新手老师，天瑜带孩子们一点都不觉得费力。一天，一位身材瘦削的家长来找天瑜，他是班里一位名叫天琪的学生的妈妈。天琪的妈妈拿着一张表格给天瑜老师，希望天瑜老师能帮忙记录天琪在学校期间睡了几次觉、摔了几跤、吐了几次舌头等。天瑜答应了下来，他仔细观察后，发现这个叫天琪的学生确实特别爱睡觉，经常摔跤，一说话就吐舌头。第二天放学后，天琪妈妈又来了，眼睛哭得肿肿的。他告诉天宇老师说，天琪原本很聪明伶俐，在幼儿园的时候还参加舞蹈比赛拿奖。可就在今年上小学一年级的暑假前，天琪的舅舅开玩笑抻了一下孩子的腿，天琪的手杵在地上，手腕就骨折了。没过多久，手腕虽然好了，可天琪的性格却出现了180度大转弯。他的脾气变得暴躁，稍有一点不顺心就大发雷霆，看到别人的东西喜欢就抢过来。他还天天试睡试吃，好像怎么睡都睡不够，怎么吃都吃不饱，体重直线上升，身体就像横着长一样。家里带天琪去医院拍片子，做了全身检查，却检查不出一点问题。后来又去了北京儿童医院抽骨髓，也没检查出问题。最后去一家睡眠中心检查，发现那里全是这种病的孩子，症状都一样，除了嗜睡嗜吃，还会在大白天有幻觉幻听。医生说，天琪和这些孩子一样，得了一种叫癔症的病，这是一种比较难医治的精神类疾病，医院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一辈子靠吃药，而且痊愈的机会很渺茫。天琪妈妈说，为了孩子，国内大型医院都跑遍了，都没用。最后医生让天琪的爸妈去烧香问卦，碰碰运气。天琪的爸妈就去问了好几处算卦的，结果几个人说的都一样，说是12年前 天琪的爷爷杀死了一只幼小的黄鼠狼，现在黄鼠狼的母亲来报仇了，就朝着天琪下手了。天琪的爸妈向孩子的爷爷求证，他爷爷说确实有这么回事儿。说着天琪妈妈就泪如雨下，她哭诉着说，天琪有两个姐姐，自己好不容易有了个儿子，他就是自己的命啊，可现在天琪得了这种病，自己该怎么活？天琪妈妈愿意用自己的命去偿还都行，她说自己不怕死，可怜了自己的儿子，他还这么小，老鼠药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就准备啥时候带着儿子一起死了算了。看着无助的天琪妈妈，天宇老师想到自己家附近有跟人家的孩子情况有些许的相似，就跟天琪妈妈建议说，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功，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有些人的疑难杂症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我家西边有一个孩子天天喊后背沉，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没事儿，可孩子就是喘不过气儿来。后来问了个算卦的，说孩子的外婆活着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个孩子，死了不想走，就附在孩子身上了，所以孩子才感觉沉。孩子妈妈知道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就开始修炼法轮功，不长时间孩子就没有再喊后背沉了。听了天宇老师的建议，天琪妈妈似信非信地离开了。而自从知道天琪得了这种病，天宇就对他更加留心关照。天宇发现天琪是吃是睡，舌苔厚厚的，有严重的口臭，有的时候写写作业就趴在书上睡着了，经常在教室外跑着跑着就跌倒了，说话的时候眼皮好似千斤重，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天琪还告诉天宇老师说，每天晚上都梦到有鬼要杀他，或者有一些妖怪追他，根本不敢睡觉，可是又特别困，白天也能听到有人说话，还有眼睛看着自己。面对天琪的状况，天宇老师对他的态度更加轻柔细语，有的时候天琪不听话，天宇也不会呵斥他，只是给他讲道理。天宇常常告诉其他学生，如果谁发现天琪睡着了，就轻轻地叫醒他，看到天琪摔倒的时候不要嘲笑他，要扶他起来。孩子们在天宇的教导下都很懂事，也明白天琪的情况，都很乐于帮助天琪。三个月后的一天，天琪妈妈突然又来学校找天宇，她开心地告诉天宇说，三个月前你和我说法轮功，我根本没心思听，脑子里只有我儿子的病。后来我和天琪爸爸又找民间小道求了一个灵符，但是只管用了一个礼拜，天琪就恢复了原状。之后我们真的是死心了，我突然想起你说的话，就找我们村练法轮功的大婶，跟他借了一本转法轮，我一口气就看完了，没想到整个人豁然开朗了。接着我又和那位大婶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练完功以后我觉得浑身舒畅，这不到现在已经练了一个月了。天琪的妈妈继续说，那时候我整天想着怎么带儿子去死，根本不想活了，现在不是了，老师啊，我全都明白了，原来这部大法这么好，电视上说的全都是假的。天宇老师听到天琪妈妈的诉说后，内心充满了喜悦。就在天琪即将上二年级的时候，天宇老师对天琪妈妈建议说，不如让天琪也和你一起修炼法轮功，不但可以强身健体，还能开智开慧，我就是小时候得法修炼的，没有比修炼大法更好的事了。天琪妈妈觉得有道理，就开始带着天琪一起每天读转法轮，一起练功。渐渐的天琪妈妈发现天琪想发脾气的时候能够忍住了，后来在班上天琪看谁没带笔或者本子，还会主动借给同学，变得乐于助人了。再后来 天琪还会经常邀请同学去家里玩，和别人分享自己的玩具、零食和开心的事，变得爱说爱笑，不再自闭了。天琪爸爸知道天宇老师对自己孩子的用心特别感激，多次要请天宇老师吃饭，因为许多得这种病的孩子容易受到歧视，有的时候时间久了，连老师也失去了耐心，这会让孩子更加自卑，病情也会加重。但是天宇老师却对天琪这么有耐心，使他的病不但没有恶化，反而越来越好。过去天琪吃了这么长时间的药也不见好转，眼见现在天琪的情况越来越好，天琪妈妈心里想，是不是干脆把药停掉了，她就问天琪是什么想法。天琪说，我不吃药了，太苦了，而且也治不好我的病，还是修大法吧，既轻松又开心。想到不修炼法轮功的孩子的爸爸可能会担心和不理解，天琪妈妈还是每天煎药，等药凉了，天琪爸爸上班去了，天琪就自己把药倒掉，这样坚持了半年。天琪睡觉吃东西几乎正常了，厚厚的舌苔不见了，口臭也消失了，也几乎不会发脾气了。这时天琪妈妈和天琪不想再瞒着天琪爸爸没吃药的事，就和他说了实话。天琪爸爸担心孩子，听了以后很生气。过了几天到了放暑假，天琪爸爸没和天琪妈妈商量，一声不响带上天琪连夜坐火车就走了。到了吉林医院才让天琪打电话给妈妈。天琪在吉林医院每天都要做脑电波检测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检查，那里有很多老年人，还有一个孩子，症状和天琪之前的症状几乎是一样的。在经过了一个星期的检查之后，准备回家时，其他人都买好了药，就剩天琪了，医生一直催着拿药。天琪爸爸看着其他人的状况迟疑着，最后跟医生说，等大一点再吃药吧，现在孩子太小了。其实那个时候天琪爸爸的心里基本上就有了底了，他知道这孩子的病应该是好了。那次回家后，天琪之前看病时认识的一个症状相同的孩子来家里找他，那个孩子和天琪年纪一样大，那个孩子在天琪家住了一段时间，没想到那孩子脾气上来之后连天琪的爸爸都打。两个孩子对比之后，天琪爸爸更加确信了，天琪修炼法轮功之后病已经好了，所以就再也没提过吃药的事。天琪爸爸还和亲戚朋友们说，身体不舒服的人可以找天琪他妈一起练法轮功。到天琪八九岁的时候，天宇老师被调到了别的学校任教去了。离开之前，天宇老师嘱咐天琪一定要记住自己是个修炼人，要时刻用真善忍要求自己。一年多以后的一天晚上，天琪和妈妈来天宇老师家拜访，天琪见到天宇老师就喊，姐吃饭了吗？天宇愣了一下，心想这孩子平时都是喊老师的，今天怎么突然改口了。天琪妈妈说，这孩子不想和你断了缘分，他想每天晚上出来找你学法练功，而且他还说以后要叫你姐姐，这样更像家人。天宇听了很欣慰，他很难想象这样的话是从一个十岁孩子的嘴里说出来的。日月如梭，眨眼八九年过去了，天琪现在已经读高中了，他长得高大英俊，说话温文尔雅。高一刚一入学，班主任就看中天琪，选他做班长兼体委。有谁能够想到，这个孩子曾经患有医学上都束手无策的癔症，人生近乎报废呢？每每想到天琪，天宇的内心都有说不出的喜悦。在为天琪感到庆幸的同时，他的内心充满了对法轮大法的感恩。这个神奇的经历也不断地激励着天宇继续传播善的种子，好让更多的有缘人能够见证 法轮大法的殊胜与美好。听众朋友，这个天宇老师和天启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在接下来的法轮大法日专辑栏目，请听枯木逢春，何其幸运。
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枯木逢春，何其幸运。我是乡村大法弟子，今年68岁。回头看看人这一生啊，真不容易，凶险困苦病痛常伴左右，我是多么幸运，修炼了高德大法，我和家人的人生改变了，变得格外祥和幸福。我一直想把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一，枯木逢春，薄言霜。我原本有一个令人羡慕的家庭，妻子贤惠，儿子懂事。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及生活的压力，妻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体弱多病，进出村医务室就像进出自己家门一样频繁。到后来，乡村医生说对他的病已束手无策，建议他去大医院就医。1998年，我又一次带他去大医院，一番检查之后，权威医生严肃地说，老伴儿的子宫肌瘤已有孩子头大小，必须马上做手术切除，否则性命堪忧。恰巧就在此时，我们见到了一位刚刚做完肌瘤切除手术被推出手术室的病人，他面如死灰，不省人事。老伴儿吓坏了，当即决定再怎么疼痛也不做手术，谁劝也不听。其实那时家里因为老伴儿常年求医治病，已经一贫如洗，再加上老伴儿身体虚弱，即使上了手术台也没有绝对胜算能活着下来。我们无可奈何地回到了家。接下来的日子，老伴儿因为受了惊吓，加上病痛折磨，再加上绝望，真是活不起的样子。那天在街坊的介绍下，我们才知道当时有一种气功叫法轮功，去病健身，效果奇佳。老伴儿和我商量，要我带他去看看，因为他身体太弱，自己去不了，也怕记不住。于是我搀扶着虚弱不堪的老伴儿去街坊那里看法轮功师傅的济南讲法录像。老伴儿觉得这师傅讲得好，听得很入心。这样过了一天两天，到第三天去看录像的时候，他说感觉有点劲儿了，就不让我搀扶了。到第七天的时候，他说浑身都轻松了。当时儿子正在学医，听说我们要去学练法轮功，不屑一顾地说，法轮功怎么可能这么神奇，要那样还要医院干什么。一周后，他再看到妈妈时，惊喜地发现妈妈脸上竟然有了血色，这是前所未有的。接下来的周日，他再回家时，看到他的妈妈就像换了一个人，病态全无，这种变化简直是天翻地覆的。很快，老伴儿能做家务了，能帮我干农活了，还能帮邻居收玉米了。腹部那个大瘤子也不知什么时候没有的。我和儿子及街坊们目睹了这个奇迹，惊叹不已。我们全家都走入了大法修炼，严格按照师父教导的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善待别人。一家人在佛光普照之下，融在真正的幸福快乐之中，一家人无不感激法轮功师父赐给我们的美好生活。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集团出于妒忌，开始了对法轮功的血雨腥风的迫害，谎言充斥了每个角落，大法和师父遭到诬陷，我们这些按真善忍标准做人的好人被抄家，被洗脑， 转化，被劳教，被判刑，被迫害致死，致家破人亡，致流离失所，我家也没能幸免。我们被抓去洗脑班，被威胁恐吓，冬天下着大雪，他们把老伴儿弄到雪地里冻着，逼迫他转化，真是枉费心机。我们牢记自己是大法弟子，牢记按真善忍做人，从那时到现在，神迹一次次降临在我们身上。二，这世上竟还有这么好的人，咱们拜个干亲吧。2005年的一天中午，我骑摩托车去上班，到一拐弯处，突然被后面一辆顺行的农用四轮车撞到后车架上，由于惯性，我连人带车被拖出几米远。出事的瞬间，我头脑中只有一个念头，我是大法修炼者，我没事，我绝不能讹人家。司机是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吓坏了，跳下车来查看我的情况。我看到我的右脚脚面已经被拖得血肉模糊，右腿被地面蹭掉一些皮，伤势不重，试了试还能动。我对司机说，你别怕，我没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七嘴八舌地帮我说话，让我管司机要钱。我越仗的一个街坊干脆把车横在路上，就怕肇事者逃逸。见此，我忍着痛笑着对大家说，大伙该忙啥就忙啥去吧，别耽误了上班，我没事。那个时候我还不敢在大庭广众面前证实大法，这是一直让我感到愧疚的。摩托车已经没法骑了，大家帮着把车拖到附近的修车店修理了。司机非要拉着我去医院拍片治疗，我再三告诉他我没事，他坚持要我去最近的医务室处理伤口，处理完后医生给开了不少的药，让我带回家服用，我不要，但拗不过司机，只好带回家。老伴儿对我说，咱们是修炼人，有师父看管着，用不着这些，咱不能要人家的药，那不也得花钱买吗？咱让他退回去吧，就说他给这些药咱家都有，别让孩子花这个钱了。于是我们把药退给了司机，司机非常感动，回家和他媳妇儿说了这事儿，小两口一起来到我家，对我们说，俺把你伤成那样了，还不让俺赔钱，连医生开的药都不要，就怕俺们花钱，没想到这世上还有这么好的人，咱们拜个干亲吧。从今以后，俺俩就是您的儿子儿媳了。我和老伴儿挺高兴，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他们很接受。从那时起，我就多了一个儿子，一个儿媳，每到年节，小两口就像带亲爹妈一样来看我们。三，长了眼的大货车。2008年的一个下午，我骑摩托车进城，远远看见前面五岔路口中间在施工，我顺着施工场地南侧骑过去了。回来时天已晚，看不清路了，我记得那地方在施工，就想再顺着南侧绕过去。就在这当口，一束强光突然照得我啥也看不见了，就听见当的一声，就感觉一堵大墙挡住了去路。很快有人跑了过来，一看摩托车已经歪在地上，我趴在车子的前保险杠上，什么事也没有。我站起来抬头一看，原来是一辆大货车。司机说他突然看到前面有人，赶紧踩刹车，这车就像长了眼睛一样，停得那么恰到好处，如果因惯性再往前多走一点，我就完全钻到货车底下了，好悬呐！我心里知道是师父救了我的命。我们把摩托车扶起来，车子前面的塑料板和框撞碎了，其他的什么问题都没有。司机吓坏了，怕我会赖他点钱花，我牢记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能那么做。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那位被车拖出去10多米远啪一下摔在地上的善良老太太。我对司机说，我没事，你走吧， 我骑上摩托车回家了。四，交警被感动了。2009年冬天，大雪封地，我有事要去办，骑摩托车上路了。路上的积雪很厚，大马路边的雪根本没化，所有车都顺着另一边走。正走着，迎头一辆车刹不住，就把我撞了。我当时晕了过去，等我稍有点意识时，就听一个年轻人抱着我扯着嗓子哭喊，大爷啊，你快醒醒吧，爷爷啊，你快醒醒吧。我使劲睁开眼睛，好家伙，120和交警全到了，司机的父亲也闻讯从家里赶了过来，估摸着我至少昏迷了半个小时了。看我醒来，大伙非要把我送医院，我说我没事，不用去医院，可大伙都说不行，非得去医院检查检查才行。我执意不去，120怕担责任，让我签个字走了。我始终牢记自己是个修炼人，绝不能讹人。我对大家说，我真的没事，让司机把我送回家就行了。交警做了记录，让我签了名，因为别处也发生了事故，交警匆匆走了。送我回家的路上，我告诉司机，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保证没事，我不会讹你的。我到家后让司机走了，才发现鞋里面全是血水，脚上一大块皮连着肉，就那么呼打着。我去村医务室缝了缝，处理了一下就睡了。第二天，村干部、交警和司机都来了，要让我去医院住院治疗，我说我真的没事儿。交警急了，从口袋里拿出现场照片说，你看看，你这是叫啥撞的，你说你没事，你知道你把人家100多万的车撞进去一个大坑去。我看了一下照片，照片上的大坑正是我身体的位置。警察接着说，光维修费就得10多万呢，你能没事吗？这回他们非让我去医院拍片看看不可，为了让他们放心，我配合一下吧。拍片或检查结果，左胸肋骨2根骨折，大拇脚趾开放性骨折，右腿肿成紫茄子色，因不疼也就没拍片。我没要他们一分钱的赔偿，自己回家坚持学法练功去了。过了几天，交警让我去处理事故，老伴儿代替我去的，处理意见是司机的全责。交警对老伴儿说，造事的这位是老板，随便拿出几万没问题。老伴儿说，我按真善忍做事，不能讹人家，一分钱也不要。这位交警起身把老伴儿拉到一边，小声说，你看我是干啥的，那意思就是不能说这个，免得被迫害，你只管要钱。然后回到座位上说，你要多少钱尽管说吧。老伴儿还是不要，说那天晚上他们把我老伴儿送回家的时候，拿出一把钱放在桌上，说是2200元，过后我一数是2300元，这钱我们也不要。交警动情地说，你这老太太真是好人，我工作这么多年了，从没遇到你这样的好人，人家都是哭着闹着要钱，你们一分钱也不要，我们都感动啊。司机隔了几天来看我，见我身体恢复得很快，很惊讶，说大爷不住院，治疗好得这么快，真是太神奇了。于是老伴儿就给他讲了大法的美好，并做了三退。当时已临近过年，过了年正月18我就正常上班去了。转眼到了夏天，有一天穿着半裤的时候，我不经意地发现右腿膝盖骨中间是凹下去的。我有个朋友是专做按摩的，有一天我让他看看我的膝盖是不是断成两半了，他一摸告诉我，你这不是两半，是碎成三半了。一般人伤成这样，至少得用半年时间卧床休养才敢下地，可是我的这条腿被撞成这个样，自始至终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感觉，医生也没做任何检查，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总共在家只待了38天就上班去了， 这真是奇迹啊。这些年我每当回头想想，总是感觉自己和家人特别的幸运，特别的幸福，而我们的幸运幸福全都是来自大法与师父的恩赐。今天只是想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真实不虚的。
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女声独唱《藏字时》。
看不到天上的神仙，就看看地上的鸡冠，快到灵堂走一趟哟，夜中宫在眼前。灵堂的石头会说话，灵堂的神话天下传，千年万年曾何时有，夜中
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